我们今天啊，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各位介绍这个第三品啊，六禽品。这个六禽品呢，就是指破六根啊。上次讲到第三讼啊，再做个整体的回顾啊，我们再往下走啊。这一品比较小，只有八讼啊。这八讼里面的前一讼啊，立有六根啊，那么后面七讼呢破，七讼里面的前六是正破，后面内破呢破什么？因为这边先破眼呢啊，他们是破什么？破耳啊、鼻、舌、身等啊，所以正破破眼，内破破耳、鼻、舌、身等啊。那正破里面呢，前五什么呢？破这个见眼见的因义，它因义破眼见果义，这是从因果的两个立场来看啊。那么这五讼里面分成三段，前三讼破眼见，然后这边半讼呢，次半讼呢就是破色见啊，眼是眼。眼见色是色尘，然后呢，后面一讼半是破人见啊，人、色、眼啊，根、尘、见者这三个不一样，这是破见因啊，是破见果啊。它这个破的这个整个的架构，我们先了解啊。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第一讼呢，外人立有这个六根呢，哈，然后呢。过来，这个就是现在第二讼、第三讼、第四讼，在142页呢，这个第二讼，说在上栏的第九行说：“是言则不能自见其集体，若不能自见，云何见于物？”这一讼我们上节课讲过了，我们再回过来看啊。这个吉藏大师的这个《中观论书》142页的这个第六行哈，他这边说三讼，三讼指的二三四的三讼哈。第二讼呢，初一即是第二讼，举不自见，况破见他。就是说，你说有眼对不对？那么有眼的话呢，就能见嘛，是不是啊？那你能见的话，那你应该是能够见他，就也应该能够见到自己。那么所以呢，事实上面的眼睛可以见到外在的物，可是却不能自己见自己的眼根啊，眼睛不能见自己的眼根。那么所以呢，他就用这个龙树菩萨就用什么？用眼不能自见，见自己呢，来比拟说，也不能够见他。既然不能见自，那么应该也不能见他。所以他说，是眼则不能自见其集体。你眼睛不能见自己的话，不能自见，怎么能够见到其余别的东西呢？他呢？于物就是指他，这是以不自见而名不见他。第三讼的话，我们看下栏的哈，第13行哈，外人就说眼虽不能自见而能见他，如火能烧他不能自烧。外人的话呢，就这个意涵呢。什么意涵就是呢，能见他而不能自见的这个精神，这个意义，他举了火这个比喻，说火烧别人他不会烧自己，来什么呢，来说明呢这个眼睛能够见他。你看火一直烧，一直往外烧，对不对啊？ 火是不是一直往外延伸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所以它就能够一直向外延伸，它不会烧自己。火就是火嘛，对不对？火不烧火嘛，对不对？啊，火就是自己啊，对不对？可是火一直能够烧到外面的其他的物，把从一个小地方一直烧到很大的地方去，就它。所以呢，外人就用火不烧自而能烧它呢，来比喻说，其实呢，眼也能够不自见能够见它。这是外人的比喻呢，可龙树菩萨在颂文里面有讲出来，在颂里面就直接的破了这个比喻。我们再看143页的第四行，说火欲则不能成于眼见法。第五行我们看这个吉藏大师的说哈，说达中为二，上半明火不能成见法，所以然者呢，说眼即玄主，火到心方烧，不应举合而就离也。他说眼睛是远远的看到，火呢是要接触到，所以这个比喻呢不恰当，不符合这个比喻的对象啊，因为这个火的情况跟眼睛的情况不一样，火呢应该是自烧而不烧它。吉藏大师的解释呢，就是他从这个火的本质上面跟心的本质上面去讲，其实龙树菩萨的本意哈，本意他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本意的话是他怎么，我们看下半颂啊，看下半颂就知道了哈。说去未去，去时呢已总达四事。龙树菩萨的意思呢，是从这个趣来品的这个精神呢、啊、来解释这个眼见的这个意涵。青木菩萨呢，他的这个注解呢就表现这个精神。我们来看下面143页的第七行，说汝虽作火浴，不能成眼见法，事事趣来品中已达。如以去中无去，未去中无去，去之中无去，如是以烧未烧，烧时俱无有烧，如是以见未见，见时俱无见相。其实呢，这一段解释啊，看起来很平常，可是呢，这里没有大学问啊。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各位，我们看这个表哈，这个是趣来品，这是趣来品所讲到的。这个是什么呢？外就，那么这个呢是龙树菩萨的破。这个表所表现一个什么意涵，就是说外人呢用烧来说明什么呢？说明什么呢？自不自见见他的这么一个理由。这是外人的地啊，这是外人的旧，看到没有？用火烧能够烧他而不自烧来救第二颂的不能够自见能够见他的眼根的这个事实。各位记住，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事实来分析，从这个事实开始推演的。眼根呢，眼根呐、啊，就事实而言，它是能够看到外面，它看不到里面的眼珠子，对不对啊？啊，那么所以龙树菩萨就用这个事实来分析说，你既然不能够见你自己眼珠子，那你见外面这个东西也不真实，你不能自见就不能见它。那么外人就说不能见字可以，可是可以见它，就像火不能烧字却能烧它一样的。那这是你说的咯，这你说的火没有错。这个见跟烧而言，至于说能不能烧它烧字的问题，我们先搁下不谈，听懂不懂？能不能烧字跟烧它，懂不懂啊？ 能不能见智能不见到，我们就先割下来不谈。我们先来谈见跟烧的问题。那么这个见跟烧是一样的东西，对不对？这个见什么？是一个动作，对不对？是不是一个动作啊？烧是不是一个动作啊？是一个动词，我们讲就是英文就是 verb， 对不对啊？一个动词嘛，是不是？一个动作。那么这个见是一个动作，这个烧也是一个动作。那么他说，你这个动作的话呢，其实这样子一个万物的动作，万物都有它的作用。这个动作啊，就是所谓的作用的意思。这个作用啊，万物有它的一个作用啊。那么这个作用呢，其实我已经在去来品里面的已去、未去、去时呢，已经分析过这个事情了。哇，这一下一语惊醒梦中人了。什么意思啊？哎呀，我跟各位讲，我读中论读了30多年啊，我这次讲这个点我才读懂这一句话，所以表示说这中论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我还没读懂。清末的说法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我刚刚说你不要小看这清末这句话，这里面有大学问。也就是说呢，这一颂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啊，见是一种用，是一种万物的用。什么万物的用呢？就是眼嘛，对不对？或者一个眼见嘛，一个人嘛，见者嘛，见看见的人，猫啊狗啊，它都有眼根嘛，对不对？所以猫啊狗啊人啊鬼神啊，它用它的眼睛来见嘛，对不对？烧什么呢？就是火来，有一个烧的人就是火来烧嘛，有个什么，有一个去的人是用脚来去嘛，对不对？那么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脚火眼他们呢都是一个法，然后他们有什么，有见烧去的这个什么作用，听懂了没有？那么万物都有一个作用，就是所说的这个用，这个用的这个概念，其实我已经在去来品里面用已去、未去、去时30的理论已经破过了。所以呢，你现在说烧，用这个烧的概念来就这个见的概念的话，其实我已经破掉了，因为他们都是万物的用的概念。所以呢，已去、未去、去时已经破了，那去来品破了，那么你的已烧、未烧、烧时烧也不成立。既然烧不成立，自烧烧它没有意义了，烧都没有了，何况有什么自烧烧它的问题，听懂意思吧？那么没有烧就没有见，所以也不能用烧来成立这个见这个意涵。好了，这一颂呢，青木菩萨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青木只是告诉我们呢，就是这个地方啊，从万物的用的立场类比，就是这一颂第三颂的核心价值。那么其实呢，这一品它的精神呢、就是延续了去来品的精神。那么去来品的精神呢，就是破法的用，从法的用来说明法空。什么意思呢？我再说明一下。法呢有什么？有体有用。那么前面因缘品呢，主要是破法的体，去来品破法的用。体是什么呢？就是眼、火、足，有听懂意思吗？那么去、烧、见，这就是法的用。所以呢，因缘品破法体，去来品破法用，六情品呢 其实他是什么？他应该要破什么？破眼，对不对？可是他破眼的时候呢，在什么？在这个立场里面，他是从眼的用的立场来破。六情品我们说是破六根，对不对？破眼，对不对？可是他今天有没有从眼破？他不从眼破，他从眼的作用，看到没有？从眼的作用就是见的这个立场来破。所以呢，眼是体，见呢就是什么呢？这是用。这一品是破眼，对不对？可是在破的时候，听清楚，他在破的时候呢，他是破法，就是这个眼的什么用的立场。因为没有用，所以没有体。我们再来看一下青木的这一段哈，大家再看一下就很清楚，143页哈，第五行哈，说汝虽作火狱，不能成眼见法，世事去来品中已达，如已去中无去，未去中无去，去时中无去，如是已烧未烧，烧时俱未烧，如是已见未见，见时俱未见。就是说从去来品中破三十，已去未去，去时中无去，破已烧未烧，烧时，那么也破了已见未见，见时，就是说三十中无见，从时间的立场，过去现在未来立场，说明没有万物法的这个作用。这颂讲完了啊，所以这颂清楚以后，整个四品啊，因缘品、去来品，现在是六情品，对不对啊？下面一品是五蕴品啊，哎，他们还有一些是什么？这个一些好像是藕断丝连的这种关系，好像不一样，哎，其实它还有一些看不到的一些很密合的关系。哎，等一下我讲你们就知道了。我们回过头来到颂文里面，我们先把这个颂文哈先消过一遍，以后我们再来看就会很清楚了。第四颂的话呢，我们看哈，这个就是就对色意破见他哈。我们看说见若未见时，则不名为见，而言见能见，世事则不然。所谓眼见啊，这是第四颂哈。所谓眼见，这个见意啊，什么叫见意？我们来看啊，说什么叫见意呢？见，各位注意，它是一种用，对不对？我们说这是一种用啊，眼的什么？眼的作用啊，眼的作用。说这个见呢，这个见的意义什么？怎么来？我们来看这个见什么？是对色明见，对不对？它对的外面的红橙黄绿蓝靛紫才叫做黑白，才叫做见，对不对啊？是不是？如果他没有看到外面的红橙黄绿蓝靛紫黑白的话，他叫不叫见呢？他不叫见，对不对啊？所以呢，对色名叫见。那么好了，这是它的基本意涵，对不对？对了色以后才叫见嘛，不对色就不叫见嘛，对不对？那么没有色的时候有没有见呢？有没有见呢？就没有见嘛。没有色的时候，这个见意存不存在啊？不存在，对不对？见意不立不存。那么既然没有色的时候见意不存的话，那么就是没有这个见这个东西。所以呢，既然没有见的话，见无体故，那么见无体故，它见色的时候也无体，色亦无体。所以呢，这个作用啊是假安立的，作用呢是在眼对色的时候假安立，其实没有见也没有色。翻过来色也是一样，跟见跟色是对立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一颂的话呢，各位记住，
各位记住啊，这个对色明见，这是什么？这个叫相待安立。相待安立其这个色跟这个见，看到哦，这个见跟这个色，它怎么样？它们两个是相待安立的，看到没有？是相待安立的，就是由色来安立见，由见来安立色，对不对？因为见所以有色，因为色所以有见，对不对？没有色就没有见，没有见就没有色，是不是两个互相的，像宿儒一样，对不对？宿儒记不记得啊？宿儒啊，像宿儒一样的这个意思啊，两个棍子互相，你靠我靠你这样子，宿儒。所以这种安立什么叫做假？因为你靠我靠，所以你也没有体，我也无体，所以假立，这个叫假法，所以嘛。我们说叫三甲里面什么叫相待甲。第四颂啊，他这个思维方式啊，就是标标准准的相待甲。我刚刚讲跟因缘品、去来品，我们这一品是什么？是六禽品跟下面的五音品哈、啊。我们要再一个做个对比，你要记住啊。我特别埋一个伏笔在这边啊，我特别讲这个叫相待甲，因为相待故，所以呢没有见。没有见破了什么呢？破了这个什么见眼之用啊，这是很标准的一个相待甲的一个案例。六禽品的第四颂呢，我们把这个见意破了，见意呢是从相待立场来破的，它是来破法的用啊。那么前面第三颂呢是借着去来品来破，也是从法的用来破的啊。去来品的最重要的一颂呢，就去来品的第三颂啊，请各位翻到这个121页哈，121页哈，先到120页这边哈，121页的上栏的第14行哈，这是第二颂的最后一句，他说：“是故去时去。”这第二颂是外人的利，去时有去。但121页的上栏的哈，第四行“云何于去时”，这个第三颂第一句“云何于去时”呢？啊，过来第7行“尔当有去法，若离于去法，去之不可去。”我们来解释这个“去来品”的第三颂。其实我们前面才讲过，对不对啊？去来品我们才讲过，大家应该有印象。不过我们再解释一下，把这第三颂简单的跟各位解释一下，我们来对比。这个六禽品的第四颂，这两个辩论的方法呢，论证方法其实一样。我们来看哈，这个外人呐、啊，各位看一下啊，我们两边对比的啊，外人呢在第二颂已讲到去时去的时候，就是外人呢是去假去时而有，对不对？这第二颂看到没有啊？是不是在121页的第14行有没有？是故去时去是外人立，对不对？所以说他建立一个去，刚刚那个表有没有记不记得啊？去法，对不对？去法跟见都是用，对不对啊？烧见，去法呢是借着去时而有，就是去时去，对不对？借着去时去。那么所以呢，这个去法呢就跟我们这个见一样，这都是什么呢？都是用法的用啊，法的用。好，来看啊，那么这个去假去实。这个见呢，依什么？依色而立，去依去时而有，见依色而建立，是不是一样啊？是不是都是一个相待立场？是不是啊？这个去来品在第三中也是相待破，相待无体破，有没有？那么，因为去是依去时而有的话，那么去时中去，对不对？那去时的时什么呢？时在哪里呢？它就破时，跟什么呢？跟破色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时，时又依去而有，去时的时是跟依去而有的，所以呢，时无别体，时无别体呢，去就不建立了。所以它是也是从这破。那么，所以这边的话呢，什么？这边是什么？对色明见，所以没有色的时候建议不利，这也是从相待破。所以这两个呢，它都是从破。
从这边是对色，这边是对什么呢？实，啊，从见去跟实之间的相待的立场来破，都是无体破。我把这个去来品的第三颂哈，这是整个去来品里面呢破这个去啊最核心的最关键的一颂，来和六情品里面呢破这个见呢、啊。第四颂也是最关键的一颂呢，做个对比。因为六情品，他把眼见跟什么跟去来的三十联系在一起，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呢就顺便把它把他们的论的讨论的这个过程也举一个代表性的呢颂文来各位对一下。虽然有一点点不一样，它的主旨、它的思维的整个过程呢，其实是一致的啊。好，这个是带着各位比对一下哈、啊，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看一下清末的说法哈、啊，140页上栏的最后一行说：“眼未对色，则不能见；那么耳时不名为见，因对色叫做见。是故记中说：未见时无见。”未见时无见，未见色时呢没有见的这个作用，那么就表示这个见的本质呢是不真实的，它不是恒常存在那个地方的，它是借着别人而有的，那么它就无体。无体之物呢，你有了色以后它仍然是没有，它是假立的，所以呢啊，说他没有这种论证。其实我们的这个去来品这个第三颂其实它的思维过程是差不多的，这个常常是用这种无体破的啊。我们看145页上来的第二行第五颂哈、啊，说见不能有见，非见也不见，若以破于见，则为破见。见呢是指眼根，非见呢是指色尘。所以呢这半颂有见就是有这个眼的分别，它其实不能见，我们今天已经破了。无见就是没有眼的分别，或者是就是非情呢，就是色了也不能见啊。这是这第五颂的前半。那么下面破见者，我们看了啊，各位看一下啊，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有没有？这已经破了三颂，对不对？啊，这是二三四破了，然后这半颂，我们现在是第五颂的前半的嘛？眼不能有见，非见亦不见，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半颂破非色见，就是非见，色见就是非见的意思啊。下面一颂半，第六颂的第五颂下半跟第六颂呢？是破人见，看到没有？破人见这个地方啊，破人见。好，那我们看说，若以破于见，则为破见者。何以故呢？我们看下面第六颂哈，在下栏的第九行说：“离见不离见，见者不可得；以无见者故，何有见可见？”这个第五颂呢是把问题提出来，五颂的下半呢就是说没有了见就没有了见者啊，这个动作没有的话呢，那个动作的人自然也没有了。下面第六颂呢，我们看下栏的第九行说：离见不离见，见的不可得，有见也好没见也好，离就是没有见，不离见就是有见，有见跟没有见呢见得不可得，那怎么意思？这一种比较需要思维，我们来看哈，这个集上解释比较清楚。我们看第十二行说：“说离见有见者，盲人亦能见；而盲不能见，说离见没有见者。”啊，所以呢，如果没有见的话，那么没有见者，这个比较好理解啊，就好像瞎子一样，瞎子就没有见，没有见就没有见者，所以盲者不是见者，对不对？盲者。不能见嘛，就他不能见就不叫见者嘛哈。但是说那 没有见的人不叫见者，那么有见的人为什么不叫见者呢？他说不离见有见者，不离见有见，有见者呢是指见在眼，所以也不在这个人，见者是我叫慧空嘛，对不对？就是个人，对不对啊？那么他说见在眼，不在于这个人，说见呢在这个法，这个细微的法上面，不在这个粗显的人上面，听懂我意思吗？说明这个见呢，有见呢，它是在细微的那个见的那个眼根上，而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人身上。这个人比较粗，他不能见，是那个细微的眼根见。没有见者故，所以也没有见可见。我们看清末的倒数第三行说，若有见，见者不不见，见者也不成。这个是指第六颂的前半。下面呢说，见者无故，何有见可见？若无见者，谁能用见法分别外色？是故偈中说，以无见者故，何有见可见？假设没有一个能看的人，那么他怎么能够用这个眼睛去分别外面的色法呢？所以没有见者就没有可见。好，这几颂呢都比较容易。我们看这个146页哈，上栏的第八行啊，说见可见无故，是等是法无。下栏第一行，是取等诸缘，云何当得有？这一颂呢，它是顺着这个见没有的立场呢往下推演。我们看下栏的倒数第七行啊，说见可见法无故，是处受爱是法皆无，以无爱故，是取等十二因缘分亦无。这一颂在这边后一啊，破吉藏大师把他的科判的破消放在什么？这是第七颂嘛，对不对啊？第七颂破见所生的果，见所生果什么呢？我们看说这个，我们这个六情品，对不对？下面一颂第八就是，这边是眼根嘛，对不对？接下来加的五根就是六根嘛，对不对？六根所以就在这个位置，看到了吗？看到了没有？在这个位置，看到了没有？十二运这个位置啊，无名形式名色六入，这是六根呐、啊，所以在十二运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下面呢，他说眼可见可见无故，是等是法无。好，我们看啊，所以呢六入无故，所以呢处眼识，这是识嘛哈，六入然后升起的识，然后呢识处受爱，这是法无。是法无故下来第一行，四取等诸缘，云何当？四取就是什么？这个取，这就是四取。取，四取等，四取等，这个等字呢，就指的有生老死。诸缘什么呢？十二缘起，看到没有啊？我们懂啊？缘起之，这一颂很有意涵的，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如果把它整个的中论的这二十七品来看的话，我们讲到说第二十六品是十二因缘品啊，把它判在什么这个所观的理上面的话呢，从这边可以得到证明，就是这个不是清末的解释，也不是吉藏，这是龙树菩萨的本颂啊。所以也可以看到，其实龙树菩萨呢，他所观察的就是什么？就是十二缘起。前面的第三品，我们这从这个什么六根开始啊，六情品第三颂第三品，对不对？第三品在这边一开始就告诉你了。其实从六根以下呢，其实他整个的到二十五品，这个所谓的涅槃品呢，这整个都是观什么十二缘起，在这一颂。在这第三品，也就是观苦集灭道的一开始的时候，从六根这边呢，龙树菩萨就告诉你，其实这以下就是什么呢？整个十二缘起的观察，这是非常有意涵的、很特殊的一段话，摆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第七颂。好，
摆在观十二缘起的一开始，这就是十二缘起。这一诵虽然它是什么呢，是六情品里面的第七诵，可是它却贯穿了整个后面的二十五品，一直到达第二十六品的这个十二因缘品。整个的这个中论的二十七品的话呢，可以说它架构是四谛，其实它也是什么整个十二缘起。好，所以这一品是苦集灭道的开始，那么它从这一品的这个第七颂就一直灌到后面去，到十二因缘品这个地方。这一品很特别啊，这个很清楚可以看到，这是十二缘起的这个十二缘起的部分。这是第八颂，就内破五根。这个内破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也是一种体力。这个146页的第倒数第三行第八颂说，耳鼻舌身意，耳鼻舌身就是五根，乃至于色声香味触法等于乃至于听者等等，当知如是意呢，皆同上，就是这些六根六尘乃至于闻，就是六识，或是闻者，其实它都跟这个一样。146页的第十四行哈，清末就说，见可见法无故，视触受爱四法皆无，以无爱取故，视取等十二因缘分亦无，看到没有？这个清末就把这个十二因缘的很明确的标语出来了。其实呢，这个龙树菩萨这个里面呢已经写得很清楚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啊。好，我们这个六情品呢，就讲到这个地方。